好，弟兄姐妹早，平安。那在这个新年，还算是新年哦，我们新年开始的时候呢，让我们一起啊，带着2017年的恩典来走进2018年。那相信呢，今年神突破的恩膏要借着我们弟兄姊妹对神旨意的明白顺服，来经历在主里面的丰盛。那去年呢，我们很多弟兄姊妹都有很好的见证，刚才Sunny也做了见证，然后其实很多弟兄姊妹包括上个月小远在这里做的见证，说在年初的时候，2017的年初的时候他还什么都没有，可是到了2017的年尾的时候他什么都有，从无进到有里面去。还有很多位弟兄姊妹生病，那病好了以后那个生命的改变，生命的改变，那个生命的成长。所以还有在2017年的除夕的31号的晚上，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 LINE 的人有没有收到说我们台湾的郝伯99岁的郝伯村将军他受洗归入主的名下，99岁，这些都是一些很激励我们的消息。那在这个两周以前的圣诞节啊，还有除夕的那个跨年的聚会的里面，我们整个堂都是满的 pack 哈。那所以从去年的下半年，尤其是到最后三个月的时候，你们也许没有感觉，但是我深深的体会到那三个月里面是那个枯骨站起来的时候，是真的是我们都不在我们想象里面的。那我最近就听到一个先知他在讲，他说其实在最后面三个月是可以影响到将来3到6年的情形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一定要把握，我们信望爱弟兄姊妹，我们要把握我们这颗火热的心，好，火热的心，我们一起来走到2018年里面去。我们一直要到那，我们一直要等到那个2018的丰盛降到我们的教会，降到我们每一个人的家里面。那感谢主哈，上个礼拜开始我们已经开始读创世纪了哈，创世纪已经进入这个读经的计划里面。那我们一开始我们都还在摸索，不晓得应该怎么做才是最合适的哈。那今天呢，我们昨天这个礼拜，其实到礼拜五我们贝利小组已经读完五章了哈，创世纪的五章我们都读完了。所以呢，今天的聚会我也是以创世纪为主。那你如果听完今天，如果你前两次都没有参加，你今天的讲道你就好好听，听完之后如果你心里头有感动，你可以来跟我要第一章第一课跟第二课的讲义，你甚至你可以来报名参加这个查经的计划。那今年一开始的时候呢，我真的要鼓励弟兄姐妹要来恢复我们属灵的饥渴，恢复我们属灵的饥渴。因为你一定要明白神的话，你才能够从话中得到神的能力，你才能够经历神的作为，得着那突破的恩膏。所以呢，当我们今年决定开始要来读做这个读经计划的时候，我心里头的祷告就是希望我们大家越读越火热。有时候你就越读越没有声音了，大家都读不下去了，可是我祷告求神让我们越读越火热，让我们从神的话语中的甘甜能够带出我们服事的能力，带出我们服事的能力来。所以我们才开始。那以前我们小组的时间呢，话语都比较弱，所以我们小组的时候蛮多的重点就是大家吃吃啊，聊聊啊，但是现在开始我们要 be serious， 认真一点哈。那我们还是可以聊，我们早一点去，或是我们查经完以后留下来大家聊都可以哈。但是查经的时候，查的经如果你在家里头你稍微看一下的话，那你在查经的时候你就能够跟得上，虽然很赶，但是一条一条一条我们还是可以赶跟得上的哈。所以我们相信一分耕耘一分收获。所以我们鼓励大家一起来做，让我们低头祷告。亲爱天父主耶稣圣灵法师，我们用感恩的心来到你面前，虽然我们的心是火热的， 可是我们也看到我们的环境中有许多的难处，这些难处会让我们灰心，让我们丧胆，甚至让我们退后。但是主耶稣，我们求主你自己的话语成为我们脚前的灯，成为我们路上的光，成为我们生命的力量，帮助我们，帮助我们靠着你往前走。谢谢你主耶稣，求你与我们同在，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哈利路亚，阿们。这个望着一片空虚混沌圆面黑暗的大地，那我们天父上帝的心是充满伤痛的。他回到起初，在所看他看到所创造的天地是那么的美好，在那个时候众天使环绕着，敬拜的声音不停，看着 Lucifer、那个天使长 Lucifer， 他在那里带着大家唱着华丽的乐章，那个雄伟的音符，那个沸腾的敬拜，在大家的在大伙的心中，大家都非常的感动，都陶醉在那些诗歌里面。那这位带敬拜的天使长，他因着才华洋溢，就在心里面，就心中的骄傲就油然升起。他很得意的来到上帝面前，他向这个全能的主宰提出挑战，说：“我们为什么要听你的？我为什么要听你的？”那他招了一群无知败坏的天使背叛上帝之后呢，就一场征战，把天地之间搞得天翻地覆。那望着这片混乱，上帝的心中实在是无限的感触，要如何来重建呢？经过了一场非常漫长的沉寂的时间，神重新用他的话在六天造了宇宙，从无到有。他造光，他造天与空气、地、海和植物，他造星星、月亮、太阳。他把光跟暗分开来，他把有秩序的让鸟在天空飞，让鱼在海里游。那他造了青草给动物吃，他造了果蔬给人，群星运作管理宇宙，做记号有节令，日子和年岁各从其类。那宇宙呢，就恢复了正常的运作，鸟语花香，天地海有秩序有条理，这一切都是那么完美的，毫无瑕疵。那丰丰富富的这个一切充满在这个其中，神的大功告成。第七天，神满意的歇下了一切的功，就安息了。造天地的主，他是何等的伟大，他配得我们来对他敬拜和信靠。他的全知全能为我们定下了安息的休止符，他休息，他要我们也休息。经过了六天的辛勤工作，是人的身体的需要，我们人身体本来就需要我们要休息。但是现代的人竟是违背神的律，不但不休息，更忙更累。你有没有发现我们到周末更忙更累？那安息日呢，是神与人的时间。有一个很有名的牧师 Rick Warren， 他说神造人的目的是要人能够来敬拜赞美他，荣耀他。但是在主日你回到神的家中，你与其说你自己来敬拜赞美他，那人不也在敬拜中得到医治，得到安慰，得到释放，得到满足吗？是不是弟兄姊妹，你是不是在敬拜中，你自己在敬拜中你就得到了满足？感谢赞美主。以前我在台湾的时候还没有结婚，那看到很多这个夫妻啊，他每到礼拜天呢、他都要回家去陪爸爸妈妈吃一顿饭那这是不是也是一样的道理？礼拜天我们来到教会，但是我们天父他有更高的旨意，他要在这个 他乃是要神的儿女在主日回到神的家中，他要把这一天分别为圣，成为圣日，成为圣日，而且他要在这个圣日中赐福给他的儿女，他要叫我们放下一切的重担，来到天父爸爸的面前，像最早在伊甸园里面一样的，我们与神与人有美好的团契时间。弟兄姊妹，这是神所设立安息日的目的，安息日的目的，甚至神把安息日放在十诫里面。你读十诫的时候，你可以读到神有安息日的诫命，可见神是如何的看重安息日。我们常常唱说，让我摸着你的心跳，有没有？我们诗歌里面唱这个。但是弟兄姊妹，遵行他的旨意，遵行他的旨意，是我们第一条讨神喜悦的原则。好，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。哈利路亚。所以当圣父、圣子、圣灵在宝座前的时候，他们聚在宝座前的时候，神就说，看哪，看那个照我形象和样式造出来的人亚当，我把圣灵的气吹在他的鼻孔里面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。我为他预备了伊甸园，园中长满了各样美味悦目的果树，特别是在伊甸园中有两棵生命树和分别善恶树两棵树。造亚当的时候，我把自由意志放在他的里面，我吩咐他说，你看守园子，这园中的果子你尽吃尽你吃，只是记住那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你不要吃，因为你吃的日子你必定死，必定死。那棵树在那里的目的是什么？为什么要放那棵树在那里？弟兄姊妹，是因为神要我们学习，你要自己选择，你要自己做决定，你要为你自己负责任。天父他看一切的创造都是好的，只有一个不好。什么不好？那人独居不好，那人独居不好。所以呢，天父就把所有的动物带到亚当面前来，让亚当一只一只的为动物取名字，然后在这一群动物里面，亚当没有找到一个能够帮助他可以做他配偶的，所以上帝就把亚当放去沉沉的睡去，然后就从他的肋骨中拿了一根骨头出来造了女人。当上帝把这个女人带到亚当面前的时候，亚当一睁开眼睛，他看到的时候，他就唱出了我们人类第一首情歌，说，这是我骨中的骨，是我肉中的肉。哈利路亚。神也为我们的婚姻定下了原则，他说，人要离开父母，与妻子联合，二人成为一体。亲爱弟兄姐妹，家庭是神为我们设立的，一男一女的婚姻关系制度，神所设的，人不可分开。今天在这个末世里，魔鬼撒旦攻击神的家、教会，破坏家庭，破坏人类社会中最基础的道德观念。我在观察，即使不信主的，不信主的人都很小心翼翼的在那里提倡，在那里维护家庭的观念。不信主的人都这样子，更何况我们是属神的儿女，我们是属神的儿女，我们更要一男一女，一夫一妻，一生一世。这个婚姻的观念，我们要坚持。天父的选召与祝福是对整个家庭的，所以求天父帮助我们，我们要紧紧的握住这把祝福的钥匙。哈利路亚。所以当望着这一片美好的时候，天父爸爸的心其实是非常的满足快乐。神是爱，在他的里面有丰盛的慈爱，他造人是为了为自己造一个有爱的对象。神爱我们， 神的爱，他里面有丰盛的爱，他有个对象来爱，所以他造了人，他造人，而且他把夫妻相爱之后就想要有 baby， 爱的结晶，这种观念放在我们人的里面，所以呢我们人呢就要为他生养众多，然后神就爱这地上所有的人。好，他的爱够多，够大，够爱我们他所造的每一个人，而且他为我们是造了所有生活中的需要。好，你们读过的人都知道，他造草给动物吃，造果蔬给人，好，而且他给人有选择的自由，有选择的自由，他赐我们婚姻家庭，他甚至把那属天的结婚的原则都给我们了。哇、wow, what a beautiful world, a beautiful world. 但是我们一步一步的读进了创世纪第三章，记载了人的堕落和犯罪。在创世纪第三章里面，破坏了天父上帝美好的计划。神是爱，他能爱，我们能爱，是因为他先爱我们。他把所有一切最好的、最正确的、最有原则的教导，都赐给他所造的人。然而，我们人的软弱、撒旦的诱惑，破坏了上帝的计划。在这个美好的伊甸园中，爱我们的上帝，每一天都要到园子里面来走一走，他跟我们散散步，跟我们讲讲话。在园中里面有各样的活物，在园中日子过得很安逸，也很狭义。有一天，撒旦进入了蛇的里面，来，撒旦来到夏娃的面前，他不经意的跟夏娃聊天。他说，上帝岂真的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？他的一句话引起了夏娃的注意，也让夏娃怀疑神的话。 Oh no， 园中所有的果子我们都可以吃，只有园中树上的那个果子，善恶树的果子，神说不可吃也不可摸，免得你们死。不对吧，不对吧，上帝没有说不可摸，上帝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。为什么夏娃如此的清心呢？还多加神的话呢？撒旦一看机会来了，他轻轻的在夏娃的耳边说，一定死，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会明亮，你们就如神能知善恶。哦，那有什么不好？于是夏娃就摘下了果子自己吃，还给了亚当，亚当也吃了。当他们两个一吃，果然他们的眼睛就明亮了，他们看到他们自己赤身露体。天起了凉风，罪进到世界，亚当和夏娃要为他们自己负责。他们从此与神隔绝，他们从此离开伊甸园，离开了神的保护，没有神的供应了。神的惩罚严重吗？严重吗？神说，亚当，你既然听了你妻子的话，吃了善恶树的果子，地必要因为你的缘故受咒诅，你必要劳苦终生才能够吃从地里得着的，地必要长出荆棘和棘藜，你必要汗流满面才得糊口。夏娃，你要面临怀胎的苦楚，生产儿女的时候你必要受苦，你要恋慕你的丈夫， 你的丈夫要管辖你。上帝对撒旦说，你既然做了这件事情，你就必受咒诅，比一切的牲畜跟野兽都严重，你必要用肚子在地上行走，你终身吃土，而且你要跟女人彼此为仇，你们的后裔要彼此为仇，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，蛇要伤女人后裔的脚跟。其实更严重的是生老病死就进入了世界，更严重的是从此就没有神的同在了。那天父上帝呢，他预先知道这些结果吗？他知道吗？他的处罚太严重了吗？可是他给我们自由意志啊，是我们自己选的啊。天父爸爸在造我们的时候就把自由意志给我们，让我们自己决定。其实有可能不会这样子发生啊，对不对？当亚当和若是亚当和夏娃谨守遵行神的话，专心的修理看守，所以当蛇来欺哄他们的时候，他们可以立刻用神的话来抵挡。若是，那撒旦岂不是要四向的退去吗？可是亚当的责任，亚当的责任是要保护他的妻子，而不是照单全收，事后再来推卸责任。那夏娃他怀疑看清神的话，他们两个都没有认罪悔改，他们两个都推卸责任。然而我们的天父却有丰盛的慈爱，你看这个惩罚之后，你有没有看到所带来的祝福？你有没有看到 神惩罚之后所带来的祝福？他让男人扛起了当家的责任，赐给他们做头的权柄跟能力，给做父亲的尊荣和地位，你看到了吗？他们让女人虽然有生产痛苦，做母亲的辛劳，可是全世界要在每年的五月的第二个礼拜都来普天同庆，庆什么？庆我们伟大的母亲。这是祝福，这是上帝给人的祝福，是他的慈爱为我们预备了救赎和救恩。他用动物的皮子给亚当和夏娃做衣服穿，那个流血才能够赎罪的原理就是从这里开始，带下了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生，为我们的罪死，还要为我们的罪复活，将来还要为我们的罪再来。他的罪，他为我们的罪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，使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他说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，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的救恩要消灭撒旦一切的作为，耶稣来是要使被囚的得释放，他是我们的拯救，他消灭了撒旦一切的作为。耶稣来使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，而且他消灭了撒旦一切的作为。哈利路亚。他说蛇要伤女人的脚跟，这是怎么说呢？你看撒旦他继续用他的老伎俩，当耶稣降生之后，他使用文士法利赛人不停地攻击耶稣，最后甚至把耶稣送上十字架。当主耶稣顺服神的旨意，担当我们人类所有的罪，死了三天之后复活之后，他证明他自己是神的儿子，而且他有赐人永生的权柄。哈利路亚，感谢赞美主。 约翰一书说，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主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他必要赦免我们一切的罪，洗净我们的不义。如果你们大家常常在听恩典365的话，你们就一定听到寇牧师说，他说他的奶奶以前常常喜欢挂一个牌子在前面，我是罪人，我是罪人，然后就在外面发单张传福音。以前我不管是信主前或信主后，我都不能够理解，有这个必要吗？ How embarrassed， 挂个牌子在那边，我是罪人，不懂啊，不懂啊。那直到最近，我才深深的体会到，我们肯认罪悔改之后的祝福。当我们愿意常常的省察我们自己，求神赦免我们的罪，我们的祝福是我们无法想象的。但是我们也知道啊，我们也知道说神赦免我们了，但是我们仍然要承受那个无法避免的后果。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要来看人类历史上第一宗的谋杀案，而且这个谋杀案很不幸的是发生在自家兄弟之间。该隐和亚伯他们是兄弟，那该隐哥哥是个种地的，亚伯弟弟是个牧羊的，他们两个都向耶和华献祭，该隐拿地里的出产，亚伯也将他羊群中投生的和羊的子由献上。那天父喜欢亚伯和他的供物，该隐就生气发怒了，他就生气发怒。当罪发动的时候，当罪发动的时候，该隐看不见自己的态度和行为是不蒙神喜悦的。我们的天父还真的是充满慈爱怜悯的劝该隐，你不要发脾气，不要动不动就把脸色变掉，你好好的做，当然还是喜欢你的啊。希伯来书11:4里面说，亚伯带着信心献祭给神，所以不是你献什么，主要是你服侍的态度。整件事情来看，天父对该隐的态度和行为是有一点意见。我们不要讲说他是全能的主上帝，就是我们夫妻之间，我们朋友之间，我们都要给人留空间呐、啊，是不是？不要，我们要谦卑健康的来省察我们自己。我们要学习 how to handle rejection and do our best。当有人有跟我们讲一些我们听得不舒服的话，忍耐啊，放下来啊，为什么要马上就不高兴呢？继续的做你该做的 ，do your best。信主前，我是一个很不快乐的人，因为我常常看人家不顺眼，而且觉得人家都对不起我，因为那个知识善恶树的果子，常常使我落入论淡人的苦楚里面。一直等到我在基督里面被神释放了，生命树上的果子赐给我仁爱、喜乐、和平、忍耐、恩慈、良善、信实、温柔、节制的品德。姊妹，我还在学，我还在学，我还在领受圣灵的恩膏，使我在爱中能够服侍。我所做的，我都是做在主的身上，做好了感恩，做不好我求人、求神、求人原谅我。弟兄姊妹，我享受我在主里的自由，哈利路亚。神要该隐克服他心中的罪，好好的做，就不会跟罪纠缠不清。可是该隐不肯，他反而邀请他的弟弟亚伯到田里面去，在那里动手把他的弟弟给杀了。 圣经说这些事情都是发生在献祭的时候，在献祭中产生的。也就是说，在服事中，我们在教会里面服事，你千万不要生气，你不要勉强，服事的态度要谦虚和气，学习与神与人同工。那个讲义上面呢，跟我们说啊，神是不需要我们服事的，他根本不需要我们为他做什么事情，他只是要借着服事来祝福你，祝福我，来与他同工，让你经历到他丰盛的恩典。只有心甘乐意的服事才能够蒙福。你在神的家中，神把修理看守的权利与责任重新的交到你的手上了，这是一份非常尊贵的托付。哈利路亚，感谢赞美主。神给我们服事的机会，我们要好好的把握。在这件事情以后呢，该隐就被漂泊在外，他神仍然怜悯他，神还是怜悯他，在他的身上立了记号，免得有人会去杀害他。他的后裔子孙有畜牧的，有弹琴吹箫的，有做铜铁利器的，但他们都不是在亚当的家谱里面，他们都不在亚当的家谱里面。一直到赛特以后，人才知道求告耶和华的名。所以在第五章第二节里面又在说神赐福给人，然而在罪的影响下的人生是没有什么意义的。一个有罪的人，他活不出什么大了不起的目标意义。亚当的后代就这样生儿养女，遍满全地，但是所记载的就是他们的名字和年岁，没有什么蒙神纪念的。那昨天我在 healing room 的时候，有一个老弟兄，他给我一个表，这个表啊，就是亚当活几年，赛特活几年，一路下来，你们读了都知道嘛，几乎每一个人都活到哪里，900岁，有没有？好，在圣经创世纪第五章的那些人都是活到900岁，差不多了哈。那我们现在的人呢，你知道我们现在的人平均的年龄是几岁？特别是在美国，你知道我们平均的年龄是75岁。 What happened? 而且我前两天还在跟我们家乐小组的姐妹弟兄姐妹们分享说，在美国，你们觉不觉得美国的生活环境是非常非常好的？居家、住家，甚至在机场、图书馆，什么都是最好的。那在这么好的环境之下，你知道他们在世界上的排名是第几名吗？第28名。为什么？今天早上我好像有听到七妈妈也在讲有机方面的，就是我们现在的人，我们乱吃乱喝，所以我们的年龄就少了哈。所以后来圣经又讲到说，以诺在圣经上面讲到，以诺与神同行300年，以诺与神同行300年，挪亚在被咒诅的地上劳苦操作，就得了安慰。所以在这个有罪的世界里面，人受罪的辖制，人是不能够自救的，人是不能够自救的。所以呢，在这五章的圣经，第五章创世纪的这五章里面，我们学到人若是不看重，人若是忽略了神的话，你很容易犯罪，你就很容易犯罪。人在罪中是虚空的，是没有意义的。我们一生下来，我们就在罪恶过犯之下。罗马书说的，他说人不会找神，人不会找神的。所以福音要靠谁传？福音要靠你传，要靠我传。所以我们 我们要怎么样？我们要常常把眼睛打开来，我们要看看我们周围的人的需要。好，我们要把人，我们要去把神的救，我们要向人活出神的救恩来。我们要把人，以前我们，我记得我是我也是在这个灵修里面发的一句话，说人不是要听你讲多少福音，他要看你的行为，他要看你是不是真的是爱。好，所以我们要去爱人，关心人，把人带到神恩典的伞下面来。神有一把伞，你躲到他的恩典的伞下面，你就不会被淋湿了，来领受神的保护，受肢体的爱，回到神的同在中，活在教会里面，你才有蒙神纪念的生命，你才能够活出蒙神纪念的生命。最后我们感谢主，今年呢为我们预备了这个圣经信息学院的教材，让我们能够有系统很认真的来学习神的话。创世纪是关键的起头，我传福音的时候我最喜欢讲创世纪，凡事要把人带回到源头来，你面对的难处，人际关系，婚姻关系，都是因为你的能力、智慧和……哦，对不起，所以你面对的难处，不管是人际关系，是婚姻的状况，还是你事业的瓶颈，都是纠结在一个罪的上面，在这个罪的点上面。创世纪一共有50章，这50章里面呢记了4件事情，哪4件事？放造、堕落、洪水跟什么巴别塔，4件事情，讲了4个很重要的人物：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和约瑟。好，所以这一本创世纪的内容呢，让我们跟着历史的轨道一段一段的往前走。今天这5章我们读的神的创造、人的堕落，也许你是第一次在学创世纪，也许你已经读过了1000万遍了，但是有一个概念，神的话是充满能力的，充满能力的。这2周里面，在这2个礼拜里面呢，我无数次的带第一课、第二课，甚至今天的讲台，仍然是围着这5章在转。我可以告诉你，每一次，神都给我打开新的眼界，让我看到他新的恩膏。他的话是新鲜的玛拿，你要把它吃进去，你要把它活出来。愿神祝福你。让我们低头祷告。亲爱的天父主耶稣，是你保佑，是我们用感恩的心来到你面前，何等的恩典，何等恩典，你如此的爱我们，你为我们预备了一切，你造我们，你给我们自由意志，你给我们聪明才智，你让我们活在这世界上，乃是知道要靠着你的力量，在你的恩典和计划当中。亲爱天父主耶稣，圣灵宝师，在这个2018年的开始，帮助我们的弟兄姊妹，帮助我们每一个人，愿意执着在你的话语上，愿意靠着你的话语一天一天的往前走。主啊，我们是软弱的，我们的外面有试探，主，我们求你保血厚厚的遮盖在我们的身上，愿你钉痕的手紧紧的拉住我们，好让我们能够跟随你的脚步，一步一步的走往永生。帮助我们每一天的生活，让我们能够在别人面前，在世人面前活出你的爱来。谢谢你主耶稣与我们同在，奉耶稣的名祈祷，阿们。
感谢主的起初种种，哈利路亚。然后我们请起立，我们来唱回应诗歌。我们的天父是爱我们的，所以我们也愿意来到他的面前，我们来向他来表达 我们的爱。哈利路亚。创造了天地宇宙万物，你把所有的东西都给我预备好了， 就叫我来享福，就叫我在你的保护恩典怜悯之中能够常与你同在。主，你所要的只是我们一个愿意向着你的心，能够在你的面前来敬拜赞美。因为如果我们不敬拜赞美你，我们可能就敬拜赞美钱，我们可能就敬拜赞美偶像，我们可能就敬拜赞美什么的。但是神说，因为你给我们的自由的意志，你叫我们能够选择你，不然我们就选择了这世界，或者是撒旦魔鬼那边去了。但是你爱我，你又不永远放弃我，你的爱跟我完全，甚至你顾念着我。阿来留阿爸，我们感谢你，你是那又真又活的神。我们相信你在这一切的事情上，你都有你的美意，你都有你的旨意。我们固然不好，我们离开了你，但是神，你却又在挽回我们。你叫你的爱子道成肉身，道与神同在，道就是神。你让耶稣基督丰丰满满住在我们中间，向我们传讲天国的福音，说：哦，天国近了，你们要悔改，叫一切信耶稣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并且为了要赎我们的罪，耶稣自己钉死在十字架上，扛了全世界人的罪，并且耶稣复活升天，胜过掌死权的撒旦魔鬼。是的，神，我们谢谢你，因为在许多的危难的时刻，在流泪的过程，你的爱永远不离开或者丢弃我。我感谢你，我赞美你，你是那又真又活的神。我要把荣耀归给你，把功劳归给我们的同工，平安跟喜乐归给我们所有的人。感谢祷告赞美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